请今天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们来仔细来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今天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来接受你对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也恳求主来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为的是造就自己，也为造就弟兄姊妹，也是为了建立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一下时间，我们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段经文当中，其中有一段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中保耶稣基督。在分享这个这两个经文之前，我想跟大家再看一看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简单的回顾一下。当时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行在光中，行在光中，行在光中就是说我们要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这里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像第七节所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行在这个光中。但是约翰在这里也有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一看。一节经文是在第八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然而第十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犯，便是与神与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当时我就跟你们分享啊，由于当时教会的情况，当时历史的原因，可能由于受到教导的原因，有些信徒没认为他自己没有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好多这个信徒是从这是犹太人啊，受到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导。因为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说，只要你遵守了他们所定的那些律法，你就没有罪啊，你就没有罪。所以说当时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些人是受了当时法利赛人的教导，就认为说，因为他们已经遵守了当时的律法，他们认为他们遵守律法了，所以说他认为他们没有罪啊，认为没有罪。另外我给你们分享啊，除了法利赛人以外，当时啊社会上，当时历史上确实也有一股风气，我们叫做，我们说是这个有一股就是说诺迪斯这个风气啊。这些人的话，他就认为这个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完全分开的， 啊。所以说，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灵魂得救了，跟你的身体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些人就放纵身体，任意妄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使徒约翰他就已经说了啊，他们是在犯罪啊，是在犯罪啊。所以说的话，当时确实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教导的原因，他们在犯罪，而且在继续的犯罪。面对这些信徒，那么老约翰是怎么教导他们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老约翰说的：“小子们呐，啊，很明显，老约翰在这里，他跟当时的信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啊。他跟，因为我们知道老约翰当时可能有八九十岁，他当然也是个长者啊，所以说他称当时的信徒为小子们，说明他跟当时信徒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密切。而且他说，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很明显，当约翰写信跟这个当时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是非常小心的啊，非常小心的，恐怕有的人来滥用神的恩典，尤其是他下面要讲那些话，是怕有人来滥用神的恩典。所以说他首先说出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弟兄姊妹们啊，老约翰他当时确实是啊，在这个弟兄姊妹当中是为了神的道，为了弟兄姊妹，他是非常的这个尽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作为一个老的这个使徒，对弟兄姊妹那么那个这个牧羊的心肠啊，那个心肠。所以说他是不希望弟兄姊妹就是在看这封信的时候，你主要是说是让你们不犯罪，这是最根本的，或者是不要继续在这个罪中。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啊，不要认为你没有多能耐，你接受了法律你就没罪啊，你要改变你的想法。另外，你要生活在罪中当中的话，当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话，你要悔改，这就是说你不要再去犯罪啊。这就是当时这个老约翰在教导当时的这弟兄姊妹。当然这一点是下面的一句啊，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所以说当前面以后，我们听完以后，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老约翰讲这话是要让我们不要犯罪啊，可不要就认为说那反正我们犯罪了怎么怎么，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一定不能想法。但是啊，作为我们新约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若有人犯罪，当时是老约翰特指的话啊。实际上我们知道，通过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通过我们我们这个神的话，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到不犯罪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做的再好，我们都会犯罪的，我们都犯罪。所以说老约翰在这说的话是非常客气的话啊，非常客气的话，他并没有说看到弟兄姊妹啊犯罪了就一味的来指责，来一味的指责啊，他是在劝勉，他是在劝勉。所以说我们说老约翰非常他有牧者的心肠啊。所以说怎么办呢？若我们犯罪，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犯罪，如果我们受到不同的这个教导引诱了这个企图，我们犯了罪。如果我们心里软弱，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呢？他说，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义者。所以说这里面啊，这个中保这个词啊，我个人认为圣经里翻成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啊，翻译非常好。因为中保这个词在圣经中，在圣经中已经出现了好多次，但是这个不管是当时的啊这个希腊文也好，或者翻译成英文也好，我认为翻译成中文这个中保，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一个好的这个选择，当然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中保大家可能对这个词也不陌生啊。那什么是中保呢？啊，什么中保呢？那不外乎就是在两个人之间啊，之间有一个保证人 啊，今天说俗了就是个担保人啊，应该担保人，这就是中保啊，这中保啊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我们知道啊，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当有个人啊要，比方说借钱也好，干什么也好啊，他要向第三方借钱，但为了能够这个第三方能够为了保证这个钱能够得到还，所以中间他们有一个担保人啊，一个担保人啊，所以说这个担保人的话，必须是两方都非常相信这两个信，也就是说借的借一方和被借一方，这两方就比较相信，而且大家也都有一个共识啊，这共识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知道啊，就是说你当担保的话，你首先在借钱方面上，你首先你欠人家钱，你才能够担保的。你要是现在我不借，你也帮我担保，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中保，我认为在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中还是比较恰当的啊。那在这里老约翰说啊，他说若有人犯了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呢义者耶稣基督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那为什么说我们犯了罪以后，那我们就要有一个中保叫耶稣基督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啊，就要回到这个神在创世初啊，这个亚当和神之间所立的约所开始所讲起。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在创世纪二章第十六节啊，大家可能这个经文就比较熟悉。二章十六节这样讲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说他就是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当时神和亚当之间所立的约。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面并没有罪字，对不对？这里面哪有罪呀？ 哪有罪呀？我们知道当神和亚当立约的时候，罪还没有入这个世界啊，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罪，还那是没有罪，这是神和亚当所立的约。当我们知道那神他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他跟神签的约，那就代表了我们全人类啊，就代表人类啊。当然这个结果我们大家是知道的啊，这个结果是知道的。什么知道呢？就是亚当背离了与神所签的约啊，就是说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那这个结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亚当他背离了约，他犯罪背离了神。就当他吃果子那一刻，那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啊，罪就入了世界啊。所以说当这个罪入了世界的话，这个神跟亚当说得很清楚，当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说当亚当吃完那个果子的以后，罪入了那个世界以后的话，他就死了啊，他就死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说那亚当可是没有死，当然我们这么讲的是他的灵魂已经死了，他的灵魂神已经离开了他，神灵魂原来跟他同在，现在已经不再保护他了，什么灵魂已经离开他。为什么呢？因为当神过来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呀，非常害怕非常不正的感觉，这就说明神的灵已经离开他啊，神的灵离开他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死掉了，死了。当然我们所说的死这样是两个死，一个是灵魂的死，一个是肉体的死。因为灵魂的死，我们说当亚当吃果子的那一刻，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神已经不再保护他了。但是尽管他身体没有一样没死掉，但是他已经开始死了，已经开始了啊。从今天我们生学的有一个叫做细胞的头网，或者我们看到那个花了，你看着很好，它开始干什么呢？凋谢头屑啊，头屑，就是说当亚当吃完了果子以后，他已经开始死了啊。尽管他身体没有完全死，或者说我们说亚当做了一千岁大概期， 啊，但是他最终的结果还是死了啊。所以说，上帝跟亚当的签的约，最终的这个结局就是说，他犯罪，他的灵魂，上帝离开灵魂，他死了，他的身体最终也死了。这就是这个这个亚当这个悖逆的结果。不单单是这样，因为亚当是代表我们全人类跟上帝签的约，所以说当亚当犯了罪以后，我们全人类也在亚当里面也犯了罪，也全人类也被罪所控制。所以说亚当以后，我们人就处在不得不犯罪的状态啊，不但不能得了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犯罪以后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尽管圣经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这么讲，但是有好多人，我们知道不光是无神论者也好，还是什么，他们是不信这一套的。他们说，嗨，什么亚当啊，什么想啊，什么神，我才不信一套。但是不管你信不信那一套，但是亚当他最终是代表了我们全人类，因为这个结果每个人是一样的。因为不管你信不信他，你的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因为你已经死了，因为神已经不跟你同在，你已经死了。你的身体尽管还在，将来你的身体也会死，不管你活多少岁。就亚当是100岁了，现在我们已经活100岁，你还是亚当。你跟你承认不承认有神没神，用亚当跟亚当没关系，你现在你这里的你已经死了啊，死定了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神他是公义的，是吧？神是慈爱的啊，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的啊。所以说他在创世之初的话，他已经拣选了一批人，不会在这种罪中一直到永远啊，一直到永远。所以说在提摩太前书2:5他说，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当神在创世之初，他就知道人要会犯罪堕落，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为那些他拣选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羔羊，这个羔羊呢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变成英雄啊。所以说我下面跟大家要分享，那既然是人在罪中当中啊，那神要把人从罪中来救出来，来才能显得这个公义。他又说了，耶稣基督是一个中保，当时我们说了，这个中保他必须是在完全了解神，也完全了知道人，对不对？这是个中保的条件。那圣经怎么来说耶稣基督呢？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确实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首先呢，我希望我请大家来看两段圣经，来说明耶稣基督是100%的神。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9:6，以赛亚书大概是在圣经的中间啊，大概是在圣经的中间9:6，以赛亚书9:6。以赛亚书9:6，翻到以后，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吗？以赛亚书9:6，请。所以说，这以赛亚是以色列的先知啊，他在那个时候就预测了弥赛亚要降临，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 让我们大家再看一下圣经，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请。OK， 第二个呢可以来，这个我们当然读完这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初有道，太初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神最初的时候有道这个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道已经不在，当然是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说这个话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秘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第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所以说从这些经文当中，当然我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还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再找到别的就经文圣经里明确的来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确实是100%的神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第四个月他也行了许多的这个神迹，比方说医病赶鬼、海上行走、让死里复活等等等等。所以通过这个圣经的描写，我们可以知道神在告诉我们神在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他确实是一个100%的神他是上帝在永恒中所生的儿子，他与父是同职同荣同权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100%的神。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中保，他是100%的神外，他也必须是100%的人。那么圣经中怎么来描写耶稣基督呢我们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说我们知道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什么时候满足，就是说在大概几天来讲就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时候满足了，神就差派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什么说生在律法之下呢律法之下当然都是人都是人为女子所生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圣母玛利亚与圣灵怀孕9个月以后生下来的生下来的，所以说他这些经历就是跟人是完全一样的。而且耶稣基督他也有他的童年也有他的成年这些经历都是跟我们人就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知识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在腓立书保罗所讲的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吃饭，他也喝水，他也呼吸等等，这些他也有喜怒哀乐，这都是人的性情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他是100%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刚才大家已经分享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中保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所以说他是100%的神，他是100%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自己100%的人他自己还要必须得愿意做这个中保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做这种中保所以说他是完全顺服神的，他自己甘心情愿来做人和神之间的中保除了这以外，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 那个他说了，他说在恨那里我们有一中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什么怎么说的义者耶稣基督呢？怎么叫义者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他尽管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但是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什么叫完全的人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登山殿上的时候，有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一块在登山殿里面。我记得这个公师在讲这段的时候已经说，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个圣洁的那个形象在山上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在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是非常圣洁的啊，圣洁的啊，那就表明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个圣洁的人啊，是个圣洁的人。当然刚才大家已经唱了那个歌了啊，实际上那是天使在此处里看到耶稣基督，他唱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啊，你是基在今在人的神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圣哉圣哉 holy holy 圣洁，就是圣洁的，圣洁的，完全的，完全的。当然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处也来记载他这个什么叫圣洁啊，什么叫圣洁。比方说我们说的约翰一书第三章啊，第三章就会有记载，他说什么？他是说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罪啊，所以说我们说他是圣洁的，他并没有罪。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节讲到啊，耶稣基督像那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然后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五节他说耶稣基督也曾凡事受过这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这就是约翰说的圣者耶稣基督，圣者耶稣基督啊，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和我们一样受过试探。我们每个人，你可不要说我没有受过试探啊，在世上我们每个人都受过试探啊，但是只有耶稣基督胜过了所有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不仅仅是百分之百的人，而且是他是完全的人，无罪的人，只有他有资格在神和人之间做这个中保啊。所以说我们说中保耶稣基督实际上只唯一的只有一位，我们要想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没有别的啊，再没有别的啊。就像耶稣基督说的啊，只有通过他，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么，耶稣基督那做我们的中保，那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作为中保，他做了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了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他为我们中保，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做了什么呢？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当谈到这个时候，如果弟兄姊妹理解对圣经比较熟的时候，谈到祭最多的实际上是在旧约啊，在旧约的年代里面，尤其是在立位记，你可以看到有好多这种祭啊，什么这个燔祭啊、赎罪祭啊、素祭啊、平安祭啊、摇祭啊、举祭等等，还有好多祭啊，好祭。但是约翰在这里他讲到，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旧约里你就找不到哪个是挽回祭啊，就没有这个祭啊。那我们要想弄清楚，那什么是约翰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挽回祭的话，那我们首先我们要到旧约里去看看，到那个时候旧约里那个时候那个祭司向神在圣殿里献的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有好多祭啊，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这个介绍，主要跟大家介绍几种。比方说 班祭，比方说平安祭，比方说赎罪祭。这些献祭的方法啊，你可以在这个这个《列物记》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一般来讲啊，他献燔祭啊，这个献祭的时候，比方说燔祭啊，燔祭他说的很清楚，他就说一定要用公羊和公牛，或者是斑鸠或者什么鸽子等等啊，这些要献用燔祭。而且一般来讲是，你谁献这个祭的话，你自己要亲自把这些动物要牵到这个献祭的前面，用手按着它的头，然后的话你要亲自把它宰杀掉，把皮剥了，把里面的这个五脏六腑要拿出来，有些东西还要洗净，还要洗净等等。弄好以后，那个祭司呢，他在那个坛上，他点柴烧火，然后把这些这个祭牲放在那上面烧火啊，这是这个一般献祭的方式。但是各种不同的祭，它的细节可能大概其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但是作为燔祭来讲的话，必须是公牛、公羊啊，公牛、公羊啊，所以说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献燔祭，燔祭。那么，而且还做燔祭的话，那个肉的话，还要切成一块一块的，要全部的烧掉。像燔祭的话，不能剩任何东西，要全部烧掉。那这个燔祭是什么意思呢？就今天来讲，我们说那什么什么要让你自己选燔祭呢？啊，这个燔祭像燔祭的主要意思就是来表明神和他选民之间的关系。你献燔祭就说明，对你个人来讲就说明，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我向你献燔祭，我要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你，这就是献燔祭的意思。或者说燔祭是指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要献一个燔祭，才犯一个燔祭啊。所以跟人献燔祭就是说一样，就证明他们要完完全全的把他们自己要献给神，为神所用。或者说不单是自己，或者他们整个团体啊，献团体。所以像燔祭的话，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整个家庭等于这样献燔祭啊。所以说这个是献燔祭的主要意思，主要是表明就是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就表明对一些选民来说，就是我刚才说呢，他表明了他就是神的选民，他要把他自己完全献给神啊，这是燔祭。然后还有平安祭，平安祭的话实际上啊跟这个燔祭有点类似，但也不一样，他也是要献牛和羊啊，牛和羊。但是有一点，这个平安祭献的牛和羊的话，可以是公羊，也可以是母羊啊，也可以是母羊。那么献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呢？平安祭主要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平安以后，他们对神有感恩之心以后，他们甘心乐意献上这些平安祭。或者说有一位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有许愿，当神他的许愿成真的时候，他要在神的面前要献一个平安祭。刚才我们这边来讲了，献燔祭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些肉全部烧掉，不是烧掉，但是平安祭不一样，平安祭献的话可以把这一些肉可以留下来，留下来的话可以和祭司，你献燔祭的人，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一起来享用，啊，一起来享用，这是个平安祭啊，这是平安祭啊。所以说的话，平安祭并不是说献平安祭的时候是来求神给点平安，不像我们国内那些像什么，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献祭要求平安，不是。平安祭在这里面是 神已经给了我们平安，他要我们感恩的心来到面前来献这个祭，这叫平安祭啊，这叫平安祭啊。所以说不是求，是感谢神啊，是感谢神啊。因为什么？因为不求，谁在你跟在一起的话，你一定有平安啊，一定有平安啊。所以说这个是平安祭。另外呢，跟大家说这个赎罪祭啊，赎罪祭，赎罪祭也是一样，要用这个公牛、公羊，还有什么斑鸠啊、这鸽子等等。另外呢，还可以用一些面啊。是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为什么有不同的祭牲还要有面呢？这就是当我们有心向神献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比较富裕的话，他可以献一个牛啊；有的人稍微这个经济不那么宽裕的时候，他没有牛，没有羊，甚至连个鸽子都没的话，他怎么办呢？那只有献些面啊。我们知道，神他可不是说谁献的牛肥他就愿纳，谁献的面太少了神就不愿纳，神可能那么小气啊，可能那么小气。不管你现在是牛、羊、鸽子、面，神他只看你们的心啊，只要有你们的心献上了，那神就完全悦纳啊，神完全悦纳啊。所以说，当人有罪的时候，不管是长官也好，不管是祭司也好，不管是平民百姓也好，你要有罪的话，你任何情况下，你只要有罪，你都可以到圣殿里去献。你不能说没有牛，哎，我没有钱，我献不起。不会的，因为这里面说的很清楚，你再穷也能会献起来。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愿不愿来到神的面前啊？愿不愿意啊？你献祭表明你确实你承认了你有这个罪啊，你承认了罪。尽管牛羊这些血不能除你的罪，但是至少是你知道你感觉到有罪，在神的面前你认这个罪，神会赦免你这个罪啊，正赦免你的罪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赎罪祭啊，赎罪祭。弟兄姊妹们，这个燔祭和平安祭都是自愿上啊，自愿上，就是说你自己愿意，你感觉到你跟神之间有关系，你感觉到你愿意把你自己完全交给神，你就可以到圣殿里献燔祭。你感觉到你得平安了，你感觉到你好事连连，你就可以献平安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来吃喝一下燔祭。但是赎罪祭不一样，赎罪祭你必须做的话，你必须得献啊，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一定要献啊，一定要献。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旧约时代，这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向神所献的这些祭啊，献的这些祭啊。其中有一点我没跟大家分享，你不管所献的是燔祭也好，是赎罪的祭也好，是平安祭也好，你献的这个公羊、母羊、公牛、母牛等等也好，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啊，这些动物它必须是完全的没有残疾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残疾预表说是圣洁无瑕，从今天来讲，我们就说那些公牛或者羊等等这些没有残疾的是代表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罪孽担当的人，但是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圣洁的人，他是没有犯罪的人，他是圣洁无瑕的。所以说，这里面说出的这些公羊也好，公牛也好，没有残疾，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旧约当中，不管是你献的这些赎罪燔祭也好，这个赎罪祭也好，平安祭也好，素祭也好，说明 等等这些祭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在神方面啊，在基督方面，神是悦纳耶稣基督为他所献的这个平这个燔祭的啊。但是在我们方，在我们自己，我们也会借着耶稣基督，神也会悦纳我们将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讲的啊。我们经常就说啊，那个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献上活祭，就是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献给神，为神所用，证明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就是今天啊，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他为我们献的，我们献的。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神。那这个平安祭也是一样啊，平安祭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和平啊，为我们成就的和平。因为当犯罪的时候，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我还要跟大家分享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以后的话，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就成为了和平。而且的话，实际上当我们与神和好以后的话，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有团契，所以说也常常在学习和睦邻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聚会啊，为什么要常常的聚会啊。尽管今天我们不限制，但我们今天要常常的聚会啊，常常的聚会。当然这个赎罪祭更是来预表，尤其是那个无尽的羔羊啊，那就是更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成了救赎啊，他是我们的罪啊。所以说不管是旧约当中什么样的祭，我们知道他的指向，他的指向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你们知道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用除罪，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羔羊，他为百姓的罪献上了挽回祭。这借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甘心情愿必定为我们必成的工作，为了能担当神的愤怒，好叫我们得到自由，好叫我们得到。所以说这就是挽回祭，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甘心情愿所献上的挽回祭，挽回祭。那么这个挽回祭，刚才我们说了，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公书上也说了，他说他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来废除这个律法，而是为了什么？成就律法。我们知道，刚才旧约神的这个选民，他在献祭、燔祭、平安祭，这个赎罪祭，他在献祭。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献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他成全了这些，我们今天就不需要献，我们今天不需要献。我们大家来读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第七章第二十七节，翻到以后，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吧？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请。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以后的话，只用这一次献上就完全成全了，完全成全了什么呢？就是成全了旧约里面所有的祭啊，所有的祭。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耶稣基督他作为拥抱，他我们叫什么呢？他作为我们的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就是成全了所救恩里面所有的祭啊，所有的祭。所以说今天也刚才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所有祭，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必要牵着牛牵着羊再来了啊，没有牵着羊再来啊，因为他为我们这个献上的祭啊，所以说他这段十字架上是成就了救恩里面所有的祭啊，所有的祭，这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那么跟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还没有完，为什么？第二章这个第二节还有一句话啊，还有一句话，他说第二章接着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做了挽回祭。下面还有一句，他说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啊，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说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啊，他是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当然老约翰在这里讲的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我们当然是指的是当时的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啊，那些真正被神所拣选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的啊。但是下面一句啊，下面一句他说，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这句话说出来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这个解释这句话，那可就是啊五花八门啊，五花八门啊。这句话啊，不同的人，不同的神学观点写出来就大不一样啊，就大不一样啊。其中我们最反对的啊，我们最反对的啊，就是说有的人看到这个经文以后，他就说：“好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人的罪都上十字架了，所以说人人都得救了。”这是我们最反对的啊。所以说人人都得救，这是我们最反对的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段经文呢？啊，看这段经文啊，其实啊，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啊。要想知道那个到底老约翰说的普天下的人，这个普天下的人是什么人呢？那还得看前面那个，他说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是吧？这个挽回祭是为了我们的这些普天下所有的人的罪。那这个挽回祭是什么？对不对？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啊，三章二十五节是这样讲的啊。他说：“这个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很明显，这里面保罗在讲到，当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的时候，他是凭着他自己的血，我们知道他上了十字架上，当然还要借着人的信啊，人的信。我们知道人的信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愿意信我们就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信的。因为这个信的话，实际上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或者说这个信的话是在神在创始之初就一定是命定鉴定的啊。当我们时候到的时候，神他就把这个信赐给我们，就像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重生。什么是重生呢？我们知道圣灵什么时候重生我们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是一刻一下子重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我们慢慢的会体会到啊，慢慢的会体会到。就像圣灵离开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一下子离开了， 但当重生的时候，也是一下子重生啊，也是一下子重生啊。但真正重生以后，会让我们认识到，哦，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只有耶稣基督他实际上的保险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耶稣基督不上到十字架上，就像亚当跟神所立的约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死，我们一定要死啊！但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还没办法来还清这个死罪的债啊！只有是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罪完全的归在了他的身上，他的义完全的归在了我们的身上。圣灵充这个圣灵来苏醒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罪，我们就转移了罪，就面向神啊，就面向神。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神的义也就显明了，因为神看我们，如果是耶稣基督的看我们的都是罪，在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把那义转到我们身上了啊，神的愤怒从我们的身上挪开了啊，是愤怒从我们身上挪开的，这就是啊这个赎罪祭，这就是罪祭。那这个赎罪祭只有给谁呢？只有给神所拣选的人啊，兄弟们。实际上刚才我们大家也分享了，我们知道赎罪祭这个挽回祭是耶稣基督成全了旧约当中所有的这些祭，不管是这个燔祭也好，赎罪祭也好，拣选也好，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些祭。那这些祭成全了，这些祭是谁在献这些祭呢？是神的选民在献这些祭，是以色列人。请问那个时候不是什么选民他在献跟谁献祭呢？他也就是在献，但不是跟神啊，只有当时的以色列人他在献祭的话是献给神。现在成全了没有？成全了。是谁成全了？是耶稣基督成全了，是用他的选民所成全的。所以说他献这个祭的话，只是为他的选民，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不单是为当时约翰那个时候的选民，也是为普天下的罪，也是为普天下所有人的选民。不光是约翰的时代，约翰前面的、后面的，也是我们现在的、将来的所有的白人也好、黑人也好、黄种也好、亚洲人也好、非洲人等等所有的人、所有地方的人，只要是神拣选的，耶稣基督的挽回祭都会用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挽回祭不单单是为当时约翰和他们信徒，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个普天下人的罪就包括了您和我啊，包括你啊。尽管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啊，那个时候不在啊，尽管我们不是犹太人，就是我们犹太人，但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啊。所以说，这个普天下人是包括了你们，那些没有在耶稣基督拣选的，不在这里。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啊，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说我在结束之后的话，之前呢我也希望再念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分享，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弟兄们要记下，好吧？请。OK， 所以说这段圣经我们看了，你就很清楚啊，很清楚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啊。 啊，耶稣基督他的中保是为他在创世之初所拣选的，是被他的宝血所洗净的那些人啊，是那些人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完全是神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再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的啊。当约翰说我小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就已经看出来了啊。约翰他这个老约翰他的牧羊那个心肠啊，没有心肠啊，他说的很清楚，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你们不犯罪啊，也就是说当时的啊这些基督徒或者也是来的勉励我们今天的这基督徒，就是说神给了我们恩典，这个恩典的目的并不是要叫我们去犯罪，而且这是让我们不犯罪，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而且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在罪里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改过自新，看看自己啊。但是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忠告，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这就跟大家分享了啊。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自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在世上完完全全的守住了神的法律，所以说他是完全的人啊，所以说他完全有资格来做这个中保啊。他做这个中保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为我们做挽回祭啊，他自己亲自降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上到那个十字架啊，所以说他流出了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在这个天父面前，在天父面前，我们是披着耶稣基督这个袍的啊，所以说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是奇异的恩典啊，是奇异的恩典。弟兄姊妹们啊，如果说我们得到了这个奇异的恩典，请我们要彼此要一定要整齐，要整齐，要确实是我们要这个心智，要心智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来献给神。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到恩典，我恳求神的圣灵早日的这个苏醒，使这个奇异的恩典早日临到你。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中保，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对神的认识不断的成长，使他的人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谢谢大家。在这个结束之前呢，我跟大家来做个祷告，好吧？跟大家低头。主啊，真的感谢你，你差派永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真的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光是在你的话语上要下功夫，更重要的是照着你的话语去做，使你的恩典，使你的荣耀能够大大的彰显。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使你的名得到荣耀，保守我们的脚步。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